好，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日学嘅时间，请大家同低头祈祷。亲爱主，感谢你靠赖你嘅恩典，引令我哋能够再次嚟到主日学嘅里边，我哋继续去睇撒加利亚书。我哋继续恳求主帮助我哋，当去读到撒加利亚先知里边嘅讲论里边嘅预言，求主都怜悯我哋，好让我哋嘅眼睛得开，能够稍为明白当中一啲你藉着先知嘅口所发嘅信息。主要知道当中虽然有好多指着好多预言末世嘅地方，但系让我哋一班属你嘅人真系能够喺今世代能够去警醒，以致到我哋知道主翻嚟嘅日子都好近。求主咁样去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让我哋喺清晨，我哋就有一个渴慕主你话语嘅心。我哋恭敬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好啦，咁今日无论如何咧，我哋就会完咗撒加利亚书噶啦。咁咧，我哋上一次就开始咗，可以话系撒加利亚书最深嘅一个内容就系由撒加利亚书我哋话第二部分开始，由第九章开始嗰度讲咧，19章嘅开头佢话耶和华嘅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等等咁样。咁呢度就开展咗一个另一个嘅部分，我哋之前睇到嘅1至8章，我哋好比较深印象啲，可能係好多嘅意象。但係呢去到呢度係开展另一个嘅主题，你会发觉如果你睇里边嘅内容呢，其实同前面嗰8章所指嘅虽然都有一啲嘅预言成分，但呢喺1至8章无论意象或者里面4篇嘅信息呢，嗰啲都系相对比较贴近当时嗰个时代佢哋所面对嘅境况嘅。譬如佢哋要着手嚟到差唔多重建圣殿嘅完毕嘅时候啦，先知呢去神藉先知再次去勉励他们去加油，去赶快完成这个工作，并且让他们稍稍见到将来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起好圣殿之后神怎样跟他们同在，又看到神同在那种的光景，以致能够激励这班人民的心，他们能够重新的振作。因为我们想到他们这班的以色列民是经历了亡国，经历了被掳，他们仿佛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那个的思想了。但是藉着重建的事让他们的心能够归回，亦都神多方的去告诉他们神仍然住在他们当中，这个呢是在前面8章的一个重点的信息。但去到第九章开始里面讲到呢，你发觉不是那么现实，亦都唔系咁贴近咧当时嘅时代，似乎有好多咧讲到系唔知几时会发生嘅事。特别我哋稍后会睇到由12章开始至到14章咧，提到一个形容叫做到那日啊，指到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咁咧，我哋一阵咧就会讲到呢一度。咁但系咧，上次我哋话第9章至14章呢个叫预言嘅部分咧，我哋亦都可以分做两半嘅，一半就系9至11章，就系、是上一堂嘅信息啦，讲到咧呢位尼赛亚嘅降临。但系咧我哋现今嘅信徒，我哋如果听得即系有真系听过或者有上过一啲堂咧，应该都听过啦。呢位尼赛亚系会分两次临到呢个嘅地上，第一次嘅降临就是在2000年以前，去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呢似乎没有好像圣经那么说去完成犹太人所期望那个尼赛亚的角色。但是这位的主呢是一个谦卑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呢最后好像很悲惨的结局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其实这些都在神的计划和掌管的里面，因为在第一部分的预言已经讲到这班的犹太人是会拒绝， 这个的牧人会拒绝这个尼赛亚的。咁上次未讲到呢度嘅，咁一阵会再提。咁而去到第二部分呢，去到十二章开始呢，就讲到尼赛亚嘅第二次降临嘅。咁我哋呢我唔太重複九章嗰度啦，九章我哋上次就讲尼赛亚要嚟嘅时候一啲嘅情况，譬如以色列蒙拯救以色列再得復興咁而成个第十章呢都係讲緊以色列點樣再次去蒙福嘅，無論喺農作業上面啦，或者係佢哋喺面對列邦嘅上面呢，神都係佢哋嘅堅固同埋保障。咁呢我哋可以以第十章嘅第九節同埋十二節呢作為呢一個嘅簡單嘅少少嘅總結喺呢一小段裏面。第九節，十章嘅九節，佢話我雖然播散他們在列國中，即係指到呢班以色列民，他們必在遠方紀念我，他們與兒女都必存活且得歸回。即係話呢班嘅民雖然因著神嘅管教，神嘅刑罰，佢哋要散喺列邦嘅裏面，但係睇到神嘅手，神嘅看顧，冇離開呢班嘅人，以至到喺平常嘅情況裏面，一班列國嘅民散咗啦，佢哋隨住慢慢民族嘅融和啊，種族嘅融和啊，文化慢慢就會消失咗啦。但係唯獨以色列民呢，佢有一個神好特別嘅保守，以致佢哋呢個民族雖然經歷咗亡國被分散，但係呢亦都有好多嘅政權呢去到蹂躪佢哋，但係竟然喺唔多嘅年前啦，1948年啦，佢哋能夠去復國，呢個呢係不可思議嘅事，亦都應驗緊神係點樣因為呢班嘅以色列民佢嘅選民。同埋第十二節，我必使他們依靠我得以堅固，一舉一動必奉我的名，這是耶和華說的。所以呢耶和神嘅心意就係要將佢嘅權能去顯喺呢班嘅民身上，藉住呢班民嘅遭遇反映其實神嘅能力係點樣去喺呢班軟弱嘅民身上能夠去顯出嚟。同埋呢你睇到以色列民嘅復興唔係因為以色列民有啲乜嘢嘅點樣去強大或者佢哋有咩軍事嘅力量或者呢佢哋國力好強盛都唔係指呢啲，乃係呢因為神嘅手喺當中去到保護佢哋，全部都係講到神使佢哋點樣嘅，原來呢都係靠賴神嘅恩典。好啦，去到第十一章，撒加利亞書十一章，呢章呢可以話係一個好精彩或者我咁講精彩嘅一章，因為呢度講到呢位嘅尼賽亞，本來呢好似以一個君王嘅樣式嚟到，但係竟然被佢自己嘅所選立嘅民呢所拒絕。第十一章呢我哋可以分為呢三個小段落嘅，喺一至到三節裏面講到呢好似一啲好悲慘嘅一個景象，又話咩香柏樹傾倒啦，街尾嘅樹毀壞啦，呢度呢你可以視為一個前言，一個呢警告，就係話如果呢班嘅人拒絕神所賜嘅牧人去管理佢哋嘅話呢，佢哋將會面臨一啲咩嘅後果。呢啲講到有利巴嫩嘅香柏樹又講到松樹橡樹其實就係講到通常香柏樹呢喺聖經裏面呢都係形容係建造皇宮啦，一個皇室嘅象徵，而呢啲嘅樹亦都象徵住呢一個嘅國度嘅強盛或者嘅依靠。既然呢度話呢啲嘅香柏樹都傾倒，呢啲街尾嘅樹都毀壞， 橡树都要哀号啦，其实就指到如果他们拒绝这个牧人的话，他们的面临的结果都是这样的荒凉，这样的凄惨。他们的王，他们所手所建立的以为很自傲的宫殿，其实都要不能够再肃立在他们的面前，也都不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就讲到这一件事的一至到三节。好了，然后中间最重点呢，就是在四至到十四节。四至到十四节就是讲到这个牧人，有两个，有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是一个两个牧人的一个预言，一个比喻。那这个是四至到十四节，咁我哋可以稍微睇一睇嘅，四至到十四节。咁咧，或者都请大家去到读吓，咁咧弟兄可以读单节吓，然之后咧姊妹读双数节，请咧由第七节读到咧第四节吓，读到咧第十四节，四节读到第十四节，咁请弟兄先读吓。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蒙长者
在海的份，乃他们的所要他们，以自己为服罪，乃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尊重的，因我成为富足，我养他们的，并给他怜恤他们。
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便将这民交给各人的邻舍。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
于是我牧养这张彩的群羊，就是群中最贫苦的人，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元素。这样我牧养了群羊，
自此以来，我就已收过牧人。因为我的心厌恶他们，他们的心也憎恶我。
我就说，我不能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食。
我不是愿把衰败与你的约，表明我废弃你与万民所立的约。
多人作祭你了，这样那些让我我的愤怒约，就知道我说的是耶和华的话。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你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公价。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打众人所管的美好的价值，要给他们。
我将这
三十
块
钱作耶和华的
典
章，
交付了。我有了你们正规的所收的那根长条，表明我为你留大预备的圣殿。
好，唔该。嗱，呢个四至十四节，嗱呢度咧，好似都有少少复杂嘅吓，但系咧要搞清楚咧当中的关系。譬如一开头第四节那里讲，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张宰的群羊。即是说在这里撒加利亚得到的异象从神而来的，他就叫撒加利亚去牧养一班张宰的群羊。然后譬如去到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张宰的群羊，这个我呢是就是指到撒加利亚。其实撒加利亚，神要藉撒加利亚去做出一个好似比喻，一个比喻乜嘢呢，就是撒加利亚就好似神，而呢班群羊呢就是以色列民。以至到当呢班嘅羊佢哋唔再听呢个牧人嘅话啦，所以你睇到本来第七节开始呢，撒加利亚就话佢好用心去到怜悯呢班嘅羊啦，甚至呢话群中最困苦嘅羊就攞两根嘅杖呢去到牧养佢哋，一根呢叫做荣美，一根呢叫做暖索。但係呢呢度出现咗一啲其他嘅牧人，即係话当撒加利亚先知 要去牧养呢班群羊啦，咁佢都雇一啲嘅牧羊人咧，一啲牧人咧去到管理呢班嘅群羊，但系佢话一个月里边咧除灭咗三个牧人，即系话咧嗰班嘅代理代理神咧去到牧养群羊嘅嗰啲嘅人咧，啊佢哋作咗一啲恶事，以致到神咧唔喜悦佢哋。其实呢班嘅羊一嚟啦，佢哋唔听神嘅话啦，但系当中亦都有一啲叫做卖他们的第五节嗰度，十一章五节嗰度话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我成为富足。这个卖他们的，他们就是那个群羊，一班以色列人，即是说有一班是将他们出卖的，就是在这班以色列民当中，其实就预表到有一些首领当中有一些人呢去到出卖他自己的同胞，去到出卖神，他们代表着这班人民呢去到拒绝神的恩典，去到悖逆神。所以呢这里是有个这样的比喻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很容易会搞到乱晒的。但是估摸论点都好，大概的意思就是神本来就差撒加利亚他们当中，去到本来又有联索和呢荣美在他们当中去管理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弃绝了神，弃绝神那个的管理，所以由第八节下面开始，这里说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最重要是他们的心也憎厌我。原来反映着这班以色列民的心不信服在神的里面，所以神就说了，即是撒加利亚先知就说了，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食。然后呢就将荣美和联索这两根杖去截断了。荣美的意思呢有恩惠的意思，即是恩惠不再随着这班以色列人了。神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他们换来的结果呢就是在落在很多的灾祸的里面，不得着平安，不再有恩惠随着他们。而这个联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指到在旧约里面，上一次讲过了，南北国的分裂呢其实不是神的心意来的，即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神本身就是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是单单南国犹太的人，犹大的支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要拜偶像，他们人的罪的缘故呢就分裂了为南北两国，以致到在历史很长的时间呢就分开好像有两个民族一样。但是由撒加利亚先知一些的预言里面开始讲呢，好像要将犹大和之前看的以法莲，即是将两边再要合在一起。所以神去牧养他们就是想将这班的民族再次去合起来成为神的选民，所以这个联索的意思呢就是将两个分开的合在一起了。但是当他们这样去拒绝神，拒绝神的救恩，甚至如果再讲得白一点，这里讲到他们拒绝这位的尼赛亚的拯救呢，神会截断在他们当中这个荣美的杖和联索，也都叫他们分开分裂分散。这个呢就是又有杖在他们当中，但最后又截断这样的意思。好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在11章的12至到13节。有没有觉得在新约里面呢似曾相识啊？有啲似咗是不是？那其实这里呢就是讲到当时耶稣被犹大去出卖的时候呢那种的情景。我们可以揭一揭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3至10节。 咁時間關係唔能夠同大家讀啦，但係呢一段就係講到當猶大去出賣咗耶穌啦，然之後猶大後悔啦，跟住呢佢點處理佢賣耶穌所得嗰30塊錢呢，佢就聖經就話啦，第五節猶大就把錢銀錢丟在殿裏出去吊死了，跟住呢祭司長就話呢啲係血價嚟㗎，唔可以入殿嘅庫房裏面，所以呢跟住就買一塊田就撞咗呢個猶大啦。咁呢呢度聖經就第九節，佢話就應驗了先知耶利米嘅話，他們用30塊錢呢按為一個固定嘅人嘅價錢就買了搖戶嘅一塊田，按住主所吩咐我的。呢度冇奇怪呀，馬太福音呢度就講耶利米喎，但係明明我哋睇撒加利亞書11章明明就係呢一段嚟㗎喎。咁之前都冇留意嘅，但係原來一揭耳又好似原來係喎，點解咁樣嘅呢？咁稍微睇一啲資料呢，大概嘅意思即係其實眾說紛紜嘅，但係大致上嘅意思我覺得比較合理嘅呢，就係當時馬太去到引用呢一段嘅預言呢，其實係合拼咗兩段嘅預言，分別係耶利米書32章裏面呢裏面提到田地嘅，因為呢你睇到撒加利亞書裏面呢淨係話交咗俾搖戶啫，係咪，但係呢冇話買塊田嘅，但係喺耶利米書32章裏面呢提到有田地呢樣嘢嘅，咁所以呢似乎當馬太去到引用呢段嘅聖經去形容猶大呢種嘅情景呢，其實係結合咗耶利米先知同埋撒加利亞書嘅預言，但係可以咁講，其實撒加利亞書嘅預言嗰個比重係佔多啲嘅。咁不過先知統稱佢哋就用咗耶利米先知嚟到囊括咗呢個嘅應驗咗聖經嘅預言啦。咁所以呢呢度就用咗耶利米先知嘅話，但呢你發覺對比一下呢除咗耶利米書裏面所應驗呢，其實同樣喺撒加利亞書呢度11章呢係正正係應驗呢一個說話嘅。所以呢呢段如果我哋話講到呢一段係當呢位尼賽亞嚟到，本來我哋睇第9章嘅時候呢位嘅王，嘩石安嘅民大大喜樂，呢位嘅王呢騎著驢驅子進去，應該嘩好榮耀係咪，好受歡迎，但係嚟到去11章你發覺呢班嘅羊呢，或者委託去牧養呢班羊嘅人呢，佢哋去離棄神，佢哋呢去拒絕去接受呢位尼賽亞，將要呢位尼嘅尼賽亞，譬如我哋睇喺福音書裏面睇到猶太人點樣去話釘死耶穌，除滅耶穌，佢哋呢都寧願釋放個強盜呢都唔要耶穌去到被釋放，所以佢哋嗰種拒絕嘅心呢其實係好大，以至到喺呢段嘅預言裏面好巧妙地講到借用咗呢一句應驗咗出賣耶穌嗰個嘅情景，就係講到佢哋拒絕呢個嘅牧人。咁呢所以呢一度我哋睇第一部分就係嚟到呢一度啦，就係呢講到雖然神定義要有一位嘅王尼賽亞嚟到佢哋當中，神亦都願意藉住王嘅嚟到重新振興佢哋呢個嘅呢班嘅以色列民，但可惜當人去拒絕耶和華嘅恩典，去唔聽神嘅命令，唔信服喺神嘅仔底下呢，災禍就臨到佢哋當中，以至到聖經都講得好清楚啦，因為猶太人嘅拒絕以至福音就臨到外邦人，所以呢切入咗我哋而家嘅所謂外邦教會嘅時代。但係跟住我哋睇12章就係由我哋今日睇啦第5課嘅筆記裏面講到12章至14章又講到後來㗎喇，又講到將來，雖然佢哋拒絕神，雖然中間而家我哋插入咗一個叫外邦教會嘅時代，但係喺神嘅計劃裏面都係嗰句，佢仍然冇去離棄到佢嘅選民，神嘅恩神嘅手呢仍然係看顧住呢班嘅民，所以去到末後嘅日子，以色列民 神的选民呢其实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可以这样讲。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从这里开始就即好像有一个 分界了，之前的是只是一个讲到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 Murad 那里，然后就十二章这里就特别个角度就转向集中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这里整段由十二章至到十四章呢都是论到以色列的默示。如果我们讲得再清晰一点，就是指到将来在神在尼赛亚再次降临的时候或者叫做末世的时候呢将要有的那种的情况。但是呢当然你说启示录就讲到整个世界，讲到整个的时局那个的变化啦。但是在撒加利亚书呢特别就是讲到特特是以色列人的身上的。咁當然有一啲嘅地方呢你都發覺同啟示錄嘅預言呢可以聯繫得到嘅。同埋呢頭先都提過啦，你發覺喺十二章至到十四章呢如果你揾呢那日或者叫那日子或者叫耶和華的日子呢有多達十八次嘅喺短短三章嘅聖經裏面。所以好明顯當論到呢度以色列嘅默示就是论到那日，而当在圣经讲到那日或者耶和华的日子呢很明确就是讲到将来末后的时候了，这位的尼赛亚再次降临的时候，所以呢其实从很多的地方呢我们都稍微看到咦这段的说话这段的预言呢是有些特别的指向性的。好了，那么呢当然同样没有办法呢去逐字感解同埋呢有時逐字解呢都非常之難解嘅，我哋呢嘗試只係用一個概略嘅方式我哋去睇呢三章嘅聖經。咁呢係啦，由呢度開始。咁呢喺十二章十三章呢兩章呢我哋可以成為呢部嘅預言嘅前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講到以色列的得救，或者呢讲到这个尼赛亚再次的来临。那我们在里面再可以分几个细段的，譬如第十二章的一至到九节，当我们呢你回去重复去看的时候呢你发觉里面特别是讲到一个的主题，就是讲到呢虽然以色列被列国围困，这里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在第二节，但是神保护耶路撒冷，神的手呢不离开他们，以致到以色列耶路撒冷虽然有很多的人呢谋住他们想去攻陷他们想去呢占他们有便宜，但是呢神说用两个在先知这里呢用两个的形容，一个就是说神会必使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即是说当他们围困的时候呢这些列国的民呢就会令人昏醉的杯了成为。然后第二个应用呢就是在第三节，到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是重石头。刚才就讲到令人昏醉的杯，这里跟着就讲成为重石头，即是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些畏罪要去攻击耶路撒冷要去消灭神选民的这些列国的人呢不会得到好的下场，他以为一手就可以摧毁了这个耶路撒冷了，以为石仔来的啫这样，怎知当他尝试去举起想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原来是一个重石头，即是自作自受，一拎起就伤到条腰所有筋骨都伤晒啦，咁样是自作自受，令人昏醉的杯，即是说他们不能够成功，即是醉了的人就不能够达成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呢这里就显出了神的手怎样去保护以色列，纵然在末后有列国要去围攻耶路撒冷。咁跟住喺六節 之後有啲嘅形容就話要話猶大點樣成為火盆嘅火盆在木柴中，或者如火把喺禾捆嘅裏面，亦都係形容到神叫藉住佢施恩俾猶大，施恩俾耶路撒冷咧，叫四圍嘅列國咧嘅人咧都遭傷害嘅，因為火把一擺落個禾捆裏面就係、是、哇燒開啦嘛，係咪咁？所以咧圍困列國嘅人咧嘅國民咧唔能夠得逞啊！嗱，咁咧呢度就係簡單講到十二章一至九節呢度嘅意思啊。咁咧，我哋或者睇埋第九節啊。通常咧喺最後嗰一節咧，都係好似一個簡單嘅總結咁樣啊。第九節都話：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嗱，咁好清楚啦啊！開頭形容到嗰種嘅景象就係有列國圍困耶路撒冷啊。咁然之後到最後就話那日神必定意要滅絕嗰啲咧嚟圍困耶路撒冷嘅民啊。嗱，咁所以咧就係嗰一個好清晰啊一個嘅神嘅心意喺裏邊。好啦，當去到末後嘅時候，神咁樣大大嘅手拯救咗呢班以色列人之後咧，會有啲咩嘅效果咧？嗱，記住呢個係講緊那日啊，講緊末後嘅日子喎。好啦，咁所以去到十二章嘅十至十四節咧，就形容到以色列有一個嘅悔改啦，整體有一個悔改啦。佢話：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轎冠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原來當以色列民，當神嘅選民經歷咗歷史咁長咁長嘅唔同嘅經歷，亦都經歷埋喺末後嘅日子，神點樣其行其事而能咁樣去拯救咗以色列人咧，避免咗列國嘅圍困。神就將一個尋求神嘅靈去重新去賜俾佢哋，即係叫佢哋終於明白啦，終於知道神原來喺佢哋當中，終於知道神嘅計劃、神嘅心意係點樣。所以呢度話，當神嘅靈咁去轎冠佢哋嘅時候，有咩結果呢？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擲的。若果我哋將頭先十一章嗰種嘅情景一路連落去咧，你就發覺好寶貴啦。雖然佢哋喺耶和尼賽亞第一次嘅來臨，即係以耶穌嘅身份去降臨嘅時候咧，嚟到人嘅當中，佢哋拒絕呢個嘅牧人，佢哋拒絕呢個嘅帶領，拒絕神用咁嘅拯救嘅方式，拒絕神點解唔係一個好威榮嘅榮耀咁去降臨，以至到跟住嘅日子救恩就臨到外邦人啦。佢哋都喺歷史舞台裏面咧經歷咗好多好凄慘嘅時刻，但去到呢一度，當佢哋重新去睇見耶和華嘅手點幫助佢哋、拯救佢哋，呢度神就話佢哋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擲的。即昔日他們所謀害的耶穌，所拒絕的救主，他們今天重新認識，重新去到回轉。所以這裡開始是一個很 令我們有時看的時候都覺得 很振奮即人縱然離開神，但神總有方法去到引導他們回到神的身邊。所以正如我們的經歷一樣，我們無論落喺咩嘅境況嘅裏面，成日我哋都會將我哋同埋以色列民呢嗰種嘅境況會比較嘅，我哋都好似以色列民或者仲衰過以色列民啦咁樣。但係你睇到以色列民神點看顧佢，就算以色列民唔係好㗎，唔係一班好稱心嘅民，但係神與佢哋立約，當呢個咁去同佢哋立約，就定義去守佢嘅約直到底。所以喺舊約聖經裏面亦都出現好多時就話呢位神耶和華係守約施慈愛嘅神，唔係淨係單喺舊約嘅時候出現，你發覺去到歷史嘅舞台嘅終結，神仍然係應許緊佢嘅約、佢嘅愛、佢嘅恩，冇離開到呢班嘅民。所以咧，我哋用呢個角度睇咧，我哋都好得安慰，即係我哋神都咁樣去保護看顧咧屬佢嘅人。 但是当然啦，我哋话，咁我咪点跌都跌唔出神嘅手里边啦吓，系嘅吓，但系我哋冇理由故意要去试验呢样嘢噶嘛吓，呢个咪试探神系嘛，所以咧，我哋都唔好将神嘅恩典咧去当作去放纵自己嘅一个机会吓，我哋反而咧更加好似呢度圣经嘅形容，当佢哋睇见神咁大嘅能力，佢就仰望神。仰望那位呢他们曾经拒绝的尼赛亚。那跟着讲他们的行动是怎样呢、啊、这里就讲到那日十一节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哈达林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一处女又在一处利未家、士妹家、其余的国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这里讲得很仔细的，特别讲到有大卫家，跟着有利未家、其余的国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他们做什么呢？这里就是表示他们那种的悔改那种的心情，或者他们好像以前那种撕裂衣服，他们觉得很愧对神。所以他们很认真悔改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即是说他们自己各自去承担自己在神面前那种的刑罚，或者呢 他为到各人承担自己离弃神那种的责任，所以就叫做男的一处独的一处女的一处，然后每国家呢都自己去到这样去哀哭咁样去自省嘅，嗱呢度就讲到以色列全家咁样去悔改去归向翻神啦，咁就系形容到呢一个嘅情景。咁大卫家、利未家代表住一个代表吓，大卫家就代表住王室嘅成员吓，利未家就代表祭司家吓，即系侍奉神嘅人吓，分别喺预表到政治啦。或者是宗教上边，最后以至到其余国家的人呢都去悔改归向神，即是一个真真正正整体的复兴，一个的悔改啦。好啦，然之后去到第十三章，当经历了悔改之后是怎样呢？神再进一步说，十三章开始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当人这样去省察，当人这样去回转归向神，神亦都有一个回应。神就说他开一个全员去洗除以色列家的罪恶和污秽。所以呢，同样是一个很实在很宝贵的应许，就是神纵然人是污秽的，神虽纵然人犯下了很多种种的罪恶，但如果人愿意这样去归回神呢，神昔日怎样去怜悯以色列人，同样神都今天都同样去怜悯我们。好像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实在应许我们，我们的罪能够靠耶稣的血得赦免。所以呢，你一路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发觉很宝贵的地方就是，原来神赐给我们外邦人的救恩，因信称义，白白的我们的罪都得以洗净。同样以色列家虽然拒绝神曾经，但是当到末后的时候，他们重新认识神，重新悔改，神同样接纳他，神同样去赦免他们的罪，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在神的救恩里面，神真的很公平，是神的心意。虽然在人的里面有很多软弱，但是却是人这些的软弱一步一步一步成就着神的计划，以致到这班亚伯拉罕的后裔被选立出来，不是只是这班人就得拯救，跟着其他人都灭亡了，但是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藉着以色列，藉着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临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历世历代的人。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的计划那种的奇妙啦。咁呢度话，当人愿意悔改，神就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而这度呢特别讲到呢，有提到几样的罪的特别提到出来的。在第二节开始，他说那日 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首先第一样指出到以色列一路以来呢缠绕他们那种的罪，就是敬拜偶像。所以神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就是要首先要除掉他们内心或者表面很多的偶像，很多的依靠都不再成为他们的心中里面的帮助了。所以偶像是成为他们其中一个绊倒他们不能够去归向神的一件事。第二样他们神要说除灭的呢，就是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在这里就说原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有很多的假先知的出现，无论在旧约的先知或者一路往后的时间，很多人呢讲一些的说话，他说神就是去到呢其实他只是满足了他们一些的私欲，或者呢去到 想成就他们一些的计划，但就慕名而来，去到在以色列人中间去到讲一些的所谓预言，或者呢说神就是藉他们口去讲了，去迷惑了很多的人。譬如我们看耶利米书里面都同样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是吧？即是当神要藉耶利米先知去讲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人听下去，喂，有没有搞错啊？神不会这样的，用了人的角度去到判断神的计划，跟着呢又有些假先知去起来又讲另一些，哎，不会的，不会这样的，一定没事的，这样以致到如果信了那些假先知呢，慢慢呢他们就陷在罪恶，陷在灭亡的里面，越走越远了。所以假先知这里呢也都在以色列民陷在罪里面一个很大的软弱来的。所以这里特别神提到偶像和假先知。所以呢当他除掉这些的污秽的时候，第四节就说了，那日凡作先知作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蒙羞，然后呢不再有一些穿毛衣即是扮先知的人呢去到欺哄人了。咁呢度係啦，咁呢喺呢一段裏面呢就係、是、交代咗佢哋回转归向神，神又除去佢哋嘅罪。咁呢就係十三章啦，一至到六节呢一段。好啦，喺第四个小段落呢就係十三章嘅七至到九节啦。十三章七至到九节。嗱呢度呢又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喎。呢度话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啦，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哇，好似呢讲到其实讲返当主第一次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主耶稣去引导他们要去明白，大概他们心蒙了油，不去听耶稣的教导，或者呢他不去承认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尼赛亚了。所以当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边，就好像代表到当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以至到呢进入到另一个的时代了。譬如那时当使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门徒都要四散，以至到开展了使徒行传，教会的时代就展开了，是因为拒绝他们拒绝神的救恩。所以这里其实想讲什么呢？这里就说了，当他们这样去拒绝之后，虽然神接纳他们，虽然他们有悔改的心，但是神要在一段日子呢要去熬炼他们。所以这里这一小段呢就说去预言以色列民呢将要有一段的时间在这个地上边呢要受熬炼。这里呢特别讲到好大部分，他说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即是说在这班选民的里面呢，哇，似乎有很大班的人，究竟这个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实际的计算的比例，抑或是一个预表一个约数呢？这个就暂时比较难去到确定了。但我们能够看到的 能够静低，能够仍然去到喺神嘅即系傲念里边咧，去到存留嘅咧唔多吓，得翻三分之一啫。所以咧呢度呢段就系讲紧以色列人跟住经历嗰段嘅历史啦，就系佢哋喺列国中抛嚟抛去啊，佢哋咧喺万民当中吓，佢哋亡国吓，佢哋咧经历好多嘅灾祸吓，就系一种神对佢哋选民嘅傲念吓。所以点解有人话当以色列立国吓，而家1948年再立国嘅时候，系一个好大嘅神迹，亦都预表着呢位耶稣尼赛亚将要来临咧吓，因为佢哋又分散咗咁耐，神又再次招聚俾佢哋一齐吓，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嘅预表，一个象征。咦，系咪神就结束咗佢哋傲念嘅时候咧？咁样吓嗱，所以咧呢个点解喺喺好多嘅学者里边都认为，哇，呢件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吓。好啦，去到最后一章14章。1-21節，嗱咁喺当中咧，我哋又分咗三个小段吓。第一个小段咧就系讲到尼赛亚将要再临之前嗰种一啲嘅境况吓，就系咧1-3節吓。然之后当去到4-8節嘅时候咧，就系讲到尼赛亚来临嘅时候嗰种嘅情景。嗱，我哋喺新约圣经睇到，哇，我哋嘅主要驾着白马降临，系嘛，要喺地上边作王吓。其实呢度咧就形容到嗰种，哇，有地有震动啊，有山又分开啊，跟住有啲人又逃跑啊，好似有好大嘅灾难啊。啊，其实就系形容到嗰种嘅情景啦。啊，尼赛亚将要来临嗰种嘅情景，唔系将要来临，系来临嘅时候嘅情景吓。好啦，到9-21節。9-21節咧，呢度就系讲到呢一段就系讲到神最后神尼赛亚第二次降临喺地上边，要点样喺全地作王啦？因为咧有一句好明显嘅就系第9節，当有嗰啲嘅情景出现嘅时候，圣经就话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即是说讲到将来，讲到末后的时候，尼赛亚怎样去再回来在地上边去作王。那这里呢就形容到很多，在当神在全地作王的时候呢，很多的景象，譬如呢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的人可以安然居住。另一种情况就是神去刑罚列国。第三方面，呢啲最后战士都要止息啦，而万民都要仰望神，唔单止系以色列民去仰望神，连一啲唔认识神嘅民啊都认识到神嘅大能，因为咧呢啲行事呢啲歧视吓，呢啲嘅神嘅能力彰显出嚟咧，啊佢哋都服喺神嘅权柄底下，就系咧嗰种尼赛亚要喺全地作王嘅景象吓，万物都服喺佢嘅脚下边。然之后咧，喺去到最后20節开始啦，吓呢度又有一个好特别嘅描述嘅，吓呢度讲，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吓跟住咧话耶和华殿内嘅锅都必如祭坛前嘅碗一样，吓然之后当那日万军嘅耶和华喺殿中咧唔再有迦南人，吓嗱呢度就讲到最后啦，吓当耶和华在全地作王之后，好像所有的东西万物都归耶和为圣了。原本归耶和华为圣是在教育里面有什么人才可以有这个这样的标识的？大祭司是啦，大祭司阿伦在上面刻有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到那日当神在全地作王的时候，全地都归向佢啦，所以咧话连马嘅铃铛，即系马系代表住征战啦，都唔需要再征战啦。所有呢啲嘅嘢，所有嘅人物都归喺耶和华嘅里边，就系、是、代表住神嘅权柄覆盖晒全地，神嘅国度全面嘅得胜。所以咧呢、这个撒加利亚书一路去到最后咧，就系、是、指着当神到最后喺全地作王嗰种嘅景象。 嗱，咁好急速咁樣啦，咁啊就去交代咗咧，撒加利亞書第二部分嗰、個預言嘅地方嚇，咁、確實要啲時間去到消化嘅嚇，咁、所以希望呢個只係一個開場白啦嚇，咁啊等大家啊有個草草嘅印象，然之後咧，大家翻去再稍微去研究或者第日再去研讀嘅時候咧，有一啲比較明確嘅方向，就唔會咧好模糊啊，都唔知讀完一嚿嘢咁樣嚇。盼望咧呢啲都可以係可以幫大家咁去分拆到嚇。嗱、咁最後嘅最後啦嚇，咁啊講翻成個十四章，如果你記得嘅話嚇、希望可以分到呢三或者叫四部分啦嚇、頭嗰六章就係講到嗰個異象，跟住中間七至八章就係四個信息，然之後我哋今日好長篇講嘅就係九至到十四章咧，係兩個指著末後嘅預言嚇。咁啊，希望大家幫到大家嚇，我哋喺度停嚇，請大家同祈禱。親愛主，我哋從撒加利亞書裏邊，我哋認識到主嘅權能真係好大。主你掌管住歷史，掌管住人嘅心。縱然人離棄你，但係主你必定會將呢啲屬你嘅人去領佢哋去歸回喺你嘅裏邊。主啊，求你都同樣去讓我哋能夠受提醒，讓我哋可能會離棄主，我哋可能會軟弱，但主我哋認識到主嘅權能，我哋認識到主嘅能力，亦都認識到主嘅慈愛，你係始終冇離棄過我哋。所以主啊，願意我哋一生我哋都作一個合主用嘅器皿，我哋唔走岔路，我哋去一生去向著主嘅俾我哋嘅目標去到奔跑。求主你就去赐福俾我哋弟兄姊妹，让我哋都能够讨主嘅喜悦。我哋恭敬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好，咁还有两课咧，就系会讲到马拉基书嘅，咁大家继续留意咯。